我们来看《生命记》七章，《生命记》七章是一个继续，摩西在讲他对以色列人的劝诫和命令。那这一章呢，有比较多的内容。那主要突出的点呢，一个就是不可拜偶像，一个就是神因着什么拣选了以色列人，一个就是顺服就蒙福的道理。我们看起来呢，还是一个主题的延续，因为整个生命记的主题就是顺服就蒙福，悖逆就蒙咒诅。那我们可以按细的小点啊，一个一个来看，因为每一章呢，我们都会看见有不同的侧重。那第七章呢，很强调的就是不可进到迦南呢去拜他们的偶像。那我们看见七章的第五节呢，神告诉他们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也就是迦南人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然后再看第七章的最后的一段25节，他们雕刻的偶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你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这原是你耶和华神所憎恶的。所以这里呢，强调就是以色列人要进去的那块地方呢，迦南人是拜偶像的。那以色列人呢，神知道他们进去特别大的试探就是这个。所以这告诉我们今天什么道理呢？就是神并不和像我们人所关心的事情是一样的。人所关心的就是我进去的这个地呢，我该怎么耕种啊，我如何得着出产，牛羊成群啊。那神呢，他告诉我们这只是一个结果啊，这就是我们等会儿要讲的顺服就蒙福的结果。但他说这个源头在于罪来的。就是我们如果不警惕这源头，我们就得不着这结果。所以呢，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很多祝福，很多祝福是有形的，也是像以色列人这样啊，我想要生养众多，我想要牛羊成群。神说这是一个结果，但是呢，你若进到罪里去，就不会有这结果。罪才是我们先要去盯着的方向。那神在这里用的就是拜偶像，那拜偶像就是偏离神了。我们不按照神的要求去做，到一个程度呢，神说这个偶像去除要极其彻底，到一个程度就是连偶像上的金银你都不能贪图。这个告诉我们呢，其实我们今天比方说呢，我原来家里是拜供个菩萨的啊，上面可能有镀金的啊，或者说有个偶像呢，它还有点玉的，有价值的，我今天挪走的时候还不舍得这价值。我们的人的心呢，若不把神摆在一个完全绝对的位置呢，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或多或少的偏离。我若留下这样东西，我或者把这个送给别人，甚至去换取价值，这都是不合神心意的。因为我们若想，如果我们不想拜偶像，我们怎么会希望这个偶像留给别人去拜呢？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像神这样，我把它敲了，那幅挂在墙上的我把它剪了，我把它烧了，连上面的金银都不贪图。那同时呢，拜偶像也是有一个更拓展的意义，就是今天我的钱财，我地上的名誉也是我的偶像。那神告诉我们，这样的东西只要能让我们远离神的，都是要我们彻底毁掉的。这就耶稣说，我们不能既拜马门又拜神。所以某种程度呢，偶像是什么？偶像就是我们的生命啊，就是我自己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他的。就像钱财，当我的偶像是钱财的时候呢，其实钱财是我设定我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基础标准啊，我可以甚至为此付上健康的代价啊，或付上甚至其他的和亲人关系的代价，我可能都要以钱财为至高的标准。所以神说呢，这些东西是捆绑我们的，但是呢，我们把自己交给神。神是一个给予的神，神的本性是爱的，是施恩典和怜悯的。偶像是索取的啊，钱财会什么不够，还要更多，我要还要付出更多的精力，付出更多的健康。神是给予的，神是帮我们卸担子的，神是把我们从一切捆绑里带出来的。所以这是我们不拜偶像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因为神不愿意我们进到因着罪而来的捆绑里去。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些会带来后果的，因为神的律它是会自然产生咒诅的后果啊，那就是 顺服它会带来祝福，那就是七章从第十三节开始啊，他说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地上赐福于你所生的所产的地上的五谷新酒和油牛犊羊羔啊，你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牲畜也不能没有不能生育的啊。14节啊，15节，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不加在你身上，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这些它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二个点，就是我们一直认为呢，我们碰到的不好的事，疾病也好，牲畜不生养也好，自己不能生养也好，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是我生活方式的问题，是我饮食的问题。我们在找原因的时候，我们很少会把它联系到罪上面去。地上一切的苦难最初都不是神的设计，亚当造夏神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是全然完美的，是没有任何疾病的。所以地上一切的不好的事其实都是罪的咒诅的后果，而这样的认识在圣经里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启示，而是我们今天呢很少会去关注的点。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呢，我们要知道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我们所碰到的一切不好的事，以疾病为代表一切不好的事，它的源头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来到神面前去得那赦罪的恩典。这就为什么我们来到教会经常会有很多朋友们来教会是想解决困难，而这困难呢其实是罪的后果。那神呢给我们的基督的钥匙呢，他并不是挪去罪的后果，他要把罪的源头挪去。比方说呢，我来到医院，我可能是身上有一个因着疮而来的溃疡，那我要洗清这个溃疡没有用，我要拔除这个疮才能解决最终的溃疡的问题。神就是要通过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把我们里面呢导致恶疾导致一切咒诅的源头给拔除所以有一个更重要的更高级的事情神要解决，就是免除我们永恒的审判。所以罪的后果在今生的显明就是一些的恶疾，但是罪的后果还在永恒会有一个后果，就是我要面临永恒的审判，地狱火湖的审判。神要让我们先解决罪的问题，我们在永恒的审判上得着赦免，同时我们在今生我们还会得着祝福，这是一个正品和赠品的关系。神要把那最重要的礼物给我们，顺带给了我们今生的祝福和咒诅的免除。所以我们总是因着我今生的问题来到神面前当我们听见神要给我们永恒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不要拒绝，因为那才是解决我们今生麻烦的真正的钥匙，这是我们看见的。所以我们看见呢七章的从12节到16节，他讲的一个因果关系是，我们得着这些我们想要的祝福的源头是因为我们顺服神的命令，这是我们从来不会去想的。我们一定会说呢，这个人很善于耕地，这个人很善于做官，这个人很善于赚钱，所以他得到这些的结果。那这个人呢，可能生活方式不好，吃的东西不好，所以他得了这些疾病。这不是真的因果关系，真的因果关系是因为顺服或悖逆所导致的结果。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三个点呢，就是什么叫做神拣选我们。所以神在第七章的七节说呢，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我们看见这里啊，神从来没有讲以色列人多好，所以神把他们救出来。今天我们要清楚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好， 我们得救是因为神的信实，他把一切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做好了，因为他爱我们。然后以色列人真的能够进迦南，只有通过一样的方式，就是他相信并接受神爱他们的这个恩典。他们相信神，他们往前走，神就替他们征战，把迦南的仇敌消灭了。他们不相信神，他们往后退，他们就只能在旷野转，死了一代人。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相信神，我接受基督的救恩，我就免除了永恒的审判。我不相信神，我做的选择就必然把我带到永恒的地狱和火湖里去。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实，但这样的事实不是因为我有多好，是因为神的良善。所以神的拣选不是拣选到 A 得救 B 不得救，神盼望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但他给到的每一个人的机会都是一样的，就是信心。在信心面前，无论高矮胖瘦贫富还是健康还是不健康，是大还是小是残疾还是没有残疾，每个人的信心都可以是一样的。信心使地上所有的人变为平等，也使神的恩典公平地摆在了每个人面前。他要的是我们每个人信心里的决定，说主啊，我要你的救恩。以色列人是借着这样得救的，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借着这样进到神永恒的祝福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里去的。求主带领我们，哈利路亚。